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灵恩会的早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69首。
大会尽看了，弟兄姐妹前来到，今天真道专心诚实做祷告，这样属实全包起，一切杂念都丢掉，实心迫切祈求圣灵快领导。圣灵乃是无价宝，世界上无处可躲，的神灵真快乐，得到天堂真美好，我们大家都有救主撑翅膀。神灵降临真奇妙，各样恩赐都新造，方言灵歌灵笑灵哭灵舞动，如歌如风如火舌，犹如江河水滔滔，圣子力量一并刚会传真道，圣灵乃是无价宝，世界上无处可躲，得了圣灵真快乐，得到天堂真美好，我们大家都有救主撑翅膀。圣灵功能像火烧，能把我们从改造，阻止污秽离弃，遮止成美好，激励我们明正道，代替我们做祷告，呼呼我们心听到。圣灵乃是无价宝，是处可走，得的生命真快乐，得到天堂真美好，大家都有救主撑翅膀。
我想在我们的早祷会想用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做我们彼此勉励以及分享的主题。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8章，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18章，来看第1节，18章的第1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很多有关于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我想在每一个比喻里面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期待，其实我们如果我们认真看，我们都看见了主耶稣期待我们能够不断地向他来祷告。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一段里面要提到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我们今天强调常常祷告，表示着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忽略祷告。我们说不可灰心，可见很多人在祷告当中常常灰心。所以从主耶稣的一个勉励当中，我们要落实一个祷告的生活。为什么常常祷告会灰心呢？有些时候祷告会灰心哈，那有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做一个信心当中的等候以及交托。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现当中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速成的文化。我们似乎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好像要什么就要马上看见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时代里面似乎还要等待的东西，觉得那是一个我们不太需要等太久，我们现在就要看得见。那其实在信仰的养成里面有时候等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许久的等待一直到得到的那一刻，那种喜悦是非常的满足。我们过去有这个写信的习惯在回信的过程当中会期待对方 可能等了很久，盼了很久，每天看这个信箱啊，哎，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信？拿到那一刻很感动，虽然只是一张纸啊，虽然这个字数不多，哎，可是你看到的时候是感到非常的窝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有很多交通啊，这个交通的方式啊，网络的沟通非常的迅速，可是人们呢啊，对这种的期待啊，哎，似乎就啊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感受哈。那很多的美好事物都需要等待，通常很多东西啊马上得到，人不会如此的珍惜啊，等到有一刻我们不断的等待，坚持到最后得到了，这是一件啊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圣灵是非常的宝贵，它是一个一张价值连城的天国的门票。我们看见有一些重大的大型的这些世界杯的比赛，很多人为了寻求啊这些能够买到这些门票啊，能够入场，能够观看这个球赛啊，有时候要好几天前就要来排队。为什么如此愿意等待呢？因为知道这个太宝贵了。我想圣灵啊，世界上是最高的至宝啊，它能够在我们俗世的生活来应许将来的天国。我想啊，圣灵更值得我们去等待，去追求。所以我们看有些人虽然晚求得到圣灵，可是我们却发现呢，他能够珍惜圣灵。有些人可能很容易得圣灵，可是他也不懂得好好持守圣灵。所以其实常常祷告是我们必须做的本分，那当中我们更啊不要灰心。那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这么说，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十一章。传道书我们来看第十一章，传道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十一章的三节，云落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当然，圣经里面圣灵啊，这个雨就是预表圣灵哈。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哈，这个云落满了雨，就必倾倒下来。我想，这个整个我们地球一个水循环的过程，那是一个必然的、自然的现象。为什么会有下雨这件事情啊？也就是借着阳光的蒸发啊，这个液态水啊，哎，这个热力变成一个气态的一个现象。那蒸发之后啊，遇到冷空气变成液态的过程，这个液态就变成小水滴，这个雨滴集合起来就变成云啊。如果这个云不断的变大，重量超过浮力，它就很自然达到饱和，就降雨下来了。所以从这个字眼啊，这个角度来看，云落满了雨，就必倾倒下来。今天得圣灵的时刻什么时候得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平常要常常祷告，就好像哎，这个下雨的过程是经过蒸发凝结，最后的降雨是必然的现象。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今天只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得到赦免，就必领受啊，主耶稣要给予的应许圣灵，那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必然的现象。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只要尽到我们的本分去追求，我想得圣灵啊，在我们的一个追求里面，主耶稣一定啊给我们成全。因为啊，应许的圣灵是主耶稣所应许的。有时候我们平时不注重祷告，灵恩会非常重视祷告，这就是我们最缺乏的部分。所以我们看见啊，该隐啊跟亚伯的献祭，这个该隐的献祭不蒙悦纳，圣经里面提到了，神不悦纳该隐，也不悦纳他的献祭，他的祭物是两件事情。为什么该隐他不蒙神悦纳呢？圣经说，如果你平常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可见呢，平时行不好，献祭不蒙神悦纳。所以说我们反诸自己啊，我们讲说祷告似乎好像神一定要垂听，那么平常有没有建立祷告的生活呢？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部分。所以啊，我们轻勉啊，我们能够在平时祷告里面要落实，更能够在当时的祈求灵恩，我想、我们能够体验主耶稣所应许的这个圣灵。那在讲这一段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这一段里面哈，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我们来看看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十八章来看二节哈，我们来看到第七节，二节到第八节哈。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第二节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吗？那这一段呢，是主耶稣所举的比喻，提到啊不可灰心的比喻。所以可见伸冤有一个对象啊，他比您我们今天呢，就好像跟主耶稣来祈求。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提到一个很大的反差，因为这个官呢是一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尚且这样的人在这个寡妇求官求伸冤这个事情都能够蒙应允，更何况天父真神，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落差。那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祈求所伸冤的神，他一定能够成全。那这边提到几个祷告很重要的过程，第一个要带着需求，寡妇求伸冤是带着需求。如果今天没有需求，我想这个伸冤的一个过程当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有伸冤的需求去求官才有一个很实质的目标。所以我们在祷告之前，这个目标非常的重要，需求非常的重要。有些人祷告没有需求，一跪下祷告脑筋一片空白，没有办法聚焦在我们所要祈求的事上，一下子想这个一下子想那个，我想我们祷告就不能够专心。我曾经听到这个谢顺道长老在讲祷告集中精神在一个需求上面，好像我们从小在玩这个放大镜哈，我记得小时候一个实验哈，这个放大镜对着这个阳光哈，你可以调整那个焦距，这个焦点那个点啊，如果越小集中在一个纸上面呢，很快的这个纸就能够起火燃烧了，就是一个聚焦一个需求。我们看见这个血肉的妇人凡摸到他就不洁净到晚上，他知道耶稣有能力，因为十二年的血肉，任何医生手里花尽了所有的一切，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而听见主耶稣成为他的力量，他的希望，他的盼望。可是他没有办法直接面对主耶稣来提出他的需求，那怎么办？他只好凭着信心，既然耶稣是神，我只要用手去摸他，触碰到他，带着需要的手，我想啊，主耶稣一定啊能够给我成全。这么单纯的信心，没有任何的对话，没有正面对面的一个祈求，从后面带着需求的手摸了耶稣的衣裳碎纸，血肉就立刻止住了。所以就说有人摸我，彼得说那么多人拥挤你是正常的事情啊，他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知道摸他的是谁，这个妇人也知道摸了耶稣之后他的血得到洁净。今天祷告就好像我们触碰耶稣，要摸耶稣，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基督身上有能力出去了，是带着需要，需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确认我们祷告有没有这样的需要，你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急迫性，我想我们来看这个十八章的第四节，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所以可见这个寡妇祈求啊，是一次又一次，每天去每天祈求，我现在就要急迫。很多人得到圣灵就有一种决心啊，现在就要。所以我昨天听到黄文哲传道在讲我们的少长老得圣灵的过程，就是那一份信心，我现在就要祷告这么长的时间究竟是神晚一点再给我们，还是我们本身信心没有达到神的期待。那么今天要提出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我现在就要。当我们信心足够，我想啊，神也看见我们的急迫，圣灵自然就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顺道长老他有做这样的见证，他非常的渴慕圣灵，他看见很多人祷告都得到圣灵，就是他得不到圣灵。这个许久的不应许啊，当然要成就后面更大的应许。那神也透过他这样的迫切的祈求，好像都不应许，之后应允了，也造就他的信心。当然他也成为将来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传道功能。 如果我们注意看他在见证里面提到，他为了求圣灵这件事情禁食祷告，首先禁食一餐，似乎祷告没有得到圣灵，禁食三餐一天也是没有取到圣灵，后面他就真的下定决心禁食九餐三天不禁食，没有吃食物。没想到在最后他真的是三天不吃东西，已经非常的疲惫了，没有什么体力了，已经跪到两个小时了，哇，脚痛得受不了了，麻掉了。正当在这一刻里面的想法里面要放弃的时候，可是心里想说，我都已经撑到现在，我要继续祷告。就这个观点一个坚持，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哇，圣灵充满，圣灵就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有些时候神就在看我们那一个，我们在最紧要的那个关头，我们没有坚持到底，那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得到圣灵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需要，我现在就要。那第三个，确定。我想今天如果这个寡妇并不能够完全的信任相信这个官有权力有权柄来替他伸冤解决他的问题，我想伸冤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力道的求了到底有没有用这个求了到底有没有用这个官到底能不能行不行如果今天带着疑惑的心来跟这个官，我想这个官感受到这个态度，你自己本身就不相信我，我干嘛替你伸冤呢？我想就因此作罢。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祈求圣灵的一个事情上面很容易灰心。我就听过一个姐妹在讲传道，我看我是都得不到圣灵。我发现好像神会比较偏爱哪一些人就是神就不爱我你看小孩子都能够得圣灵我祷告这么久就得不到圣灵，我看这次祷告也求不到圣灵，那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性。我们常常一边怀疑一边祷告，当然祷告永远达不到神的面前。如果今天祷告当下我开始预设立场反正也求不到，我想我们永远也求不到圣灵。所以这个确定非常的重要。今天神不希望我们去怀疑他，你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么伟大的神你却不相信他，你怀疑他，你跪下祷告，你说神有没有在这里你既然不相信神在这里，神为什么听你的祷告呢？神真的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神真的会赐下圣灵给我吗？神真的会帮助我解决我当下的困难吗？如果怀疑在这里祷告就达不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请看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六节，十一章的第六节，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所以可见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什么呢？相信神是信实的，相信神必会赏赐，这就是信心。如果今天祷告我们已经预设了我绝对得不到神绝对不会给我圣灵，神绝对没有能力解决我的问题，我想祷告就没有功效。我们再参考雅各书，雅各书来看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这段是非常熟悉的圣经，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六节，我们看到第八节，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所以圣经提到说信心一点都不疑惑，不要像海浪一波一波这个信心好像一高一低一祷告一边怀疑，我想这样的祷告绝对达不到神的面前，因为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出百分之百的信心，你一祷告你相信神绝对垂听，只是时候的问题，我们能够凭着一种信心不灰心的祷告，终究神要成就。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待会我们有得到圣灵的我们请跪第一排我们就请跪第一排我想前面位置非常的多如果你孩子没有得到圣灵，也需要我们的家长陪同到前面来祷告有一次我在戏子教会的时候 那后来有一个孩子祷告很认真，可是我们就似乎觉得那个灵眼哦，好像要进来，又不进来，觉得好像就差那个临门一脚。后来我一直在勉励去思考这个事情，我说这个孩子祷告将近这个状态，已经我在那边担任两年的时间哈，好像就一直是这样，就好像就差那一点点。后来有一次祷告，我就勉励啊，我说应该是全家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哎，或许孩子没得到圣灵，跟父母亲有关系。哎，父母亲要为孩子的得圣灵这件事情要看重，甚至也要悔改。哎，讲完之后啊，那一次祷告得到圣灵，我完全也不知道这个状况。这个孩子得圣灵之后，父母亲来找我，哎，传道你讲的真的是，原来我们过去啊，一直盯孩子，一直骂孩子，怎么就不到圣灵，叫孩子悔改？哎，当我们夫妻同心的时候，哎，孩子得到圣灵。所以我觉得啊，家庭一个成员没得到圣灵，是全家的责任，我们要迫切祷告啊！我想啊，我们就能够看见恩典。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